赞美，赞美的真的是一个赞美，会带出整个属灵的空气就会改变，会不一样哈。刚才我在收到那个教会的一封这个 email 那个信哈，那个电子邮件，说这个主日是我们的江妈妈啊，江牧师哈，他要讲道，他需要这个赞美的见证和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哈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各位有没有哈，这个有这个见证的话，你觉得不错哈。完了就你就发个短信给我，或者是写个 email 给我啊。完了以后，我就很希望就说我们能够我们的见证的话，也会能够带到，就说能够借着江妈妈的口，也会带到主日的大堂里面哈，那个讲台上面。好啊，我们这个星期呢，我们听的是更深住在基督里面啊，更深住在基督里，他的第三课哈，就是委身于多结果子。好，那你知道这些见证，你要讲见证的话，你一定是需要有些修剪哈，你的果子才会长得比较大，你才会有见证，对不对？好，那修剪的话，今天雪清没在哈，那永贤你要打字的时候呢，你能不能到时候把这个把它那个就是引印一份，就是怎样的，你到时候或者是寄给我也好，还是怎么样，好不好呀？那我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记住，我觉得你们打字都打得特别好哈，我又没有时间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今天的记录嘛，对，就是今天就是你等一下这样子打字的那些记录，你就把它 copy 下来，搞成一个文件，完了以后就寄给我就好了，好不好？我说不定我会有需要，我就因为我每次都要把它搞成一个文字，完了发到这个内在生活网上面。好，谢谢你哈，谢谢永贤，因为这个雪清常常做这件事情哈，看到他今天没不在。好，好，那这两天哈，那个我们昨天小佳也在，我们也是在讨论这一课哈。我先生就讲了一个，他就讲一个他这个。他很喜欢种树，葡萄树哈，当然不是我们家那个后院的葡萄树，他从来不管。他原来是喜欢种树的，他种树呢，他说他每次都要剪枝子，他剪枝呢，他就说剪什么枝子？他说你不是说看着那个长得非常高的、非常疯狂的，好像大叶子的拼命往上爬的那个枝子哈？他说不是把那个枝子留住。而是要把这个猪那个疯狂长，他说叫疯枝，就是疯狂的疯，疯枝，他说一定要把它剪掉。他说留下的那个枝子呢，他说是那个结果子的枝子，但那个结果子枝子不一定起眼，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漂亮啊，但他就却可以结果子。他说是把那个留下来，而不是把那个疯枝留下哈。所以后来我就听了以后，我说这个的确有属灵的意义哈，因为我们有时候人都很喜欢外面的那个大的事工、大的什么什么东西、外面的活动，让人家都看着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哈。但是实际上那个枝子是应该把它剪掉的，而真正的枝子是你在那个类似里面哈，跟那个主耶稣基督，就是跟他在类似里面的相交。你的生命才能更好的扎根哈，所以这样子才是留住那个枝子，你就会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子。好，那我们今天呢，先听一个这个摘要好不好？那摘要是赞美，感谢赞美姊妹做摘要是不是？好，我们先让你做摘要，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的分享，好不好？感恩赞美姊妹，感恩赞美姊妹在吗？
在的，感谢赞美主，能听到吗？
能听到，你说。
好，第三课摘要，先讲第二课的复习，前面的复习。首先第一点讲到葡萄树枝子，我们。第一点，耶稣是葡萄树，表明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是枝子，我们是耶稣在这个世界生命的彰显。我们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我们住在主里面就会结果子。这果子有内在的果子，就是里面的性格改变， 外在的果子，就是我们会启发触动别人的灵性。所以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果子可以长存。第二个，我们要住在基督里，必须要从事的三种活动。第一个活动是与耶稣谈经谈话，第二个是支取他的应许对我们的心说话，第三个我们要顺服他的领导。第四方面，三方面我们讲到有讲两个真理，一个真理是我是葡萄树，讲到说神是葡萄树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源，生命的源头，他也为我们做了与父神相交的榜样，给我们彰显他和父神怎样的相交。耶稣是真葡萄树，是唯一能让我们连在葡萄树上，也是唯一能让我们经得满足的力量，也是让我们结果子的力量。第二个真理就是，第一个真理是我是葡萄树，第二个真理是父神栽培的人。我们的父神充满热情有技巧的园丁，他要我们结果子更多。我们要结果子更多的时候，要必须要修剪神，所以神要在每个生命里面做修剪的工作。所以神在每个结果子的枝子上起立，他一定要修剪。这不是可怕的警告，是荣耀的应许。我们要明白第五点、第四点，我们要明白父神的修剪，就是神的管教。修剪跟管教有两者有区别。修剪是为了顺服，为了顺服的信徒挪去一些搅扰；管教是为了妥协的信徒除去罪。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了前面的路程。第五大点讲到四项来压力的来源与不同的反应。第一个来源是天父的热心，那我们的回应是要顺服委身。第二个是撒旦的攻击，我们的回应是必须积极的抵挡他。第三个是人的罪和软弱，我们的回应是要悔改。第四个是受造物的咒诅，我们的回应我们要忠心。第六点讲到西方的思维模式和纠结，也讲到西方的心态，还有信徒在教会和职场上面的一些反应。好，我的摘要就做到这里，谢谢，感谢主，也谢谢家人。
好，谢谢，感恩赞美姊妹的啊。他的分享，好，那个他做的摘要做的非常又简单又明了。好，我这几天，你发现有没有听那个 My Bico 他的讲道哈、哦？他比较他的书生味很重，好，他不像这个江妈妈讲道啊，江姐她讲的道呢，是比较这个通俗哈、啊，有点像这个就是好像平常那样子。讲话一样的，有很多的见证啊，比较容易懂。所以我呢，我听这个 Baby 口他的，我要听好几遍，我才能够要慢慢的去思想，才能够想到一些问题，想的才会想的吧。要听的要慢，要慢慢的听，要慢慢听一下，要停下来想一想。好，我想的时候呢，我就会自己录音，我自己。给我自己听哈，完了以后我就再把它，把我自己讲的一些东西，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哈。我就在我自己听的过程中间，我就想到他这个讲到这个修剪这个季节中间的一些小的问题。好，我自己因为平常没有太去思想啊，好，我就太就想大讲的几个。小问题哈，也不一定是很小的问题。好，第一就想到的一个事工成功的关键，我们一般我们常常会很多人都会依靠天然的才华。我一个事工呀，任何我一个服事，我要成功的话，我就想说我要招罗很多的人才，好，让他看到有人才的人呢，我就赶快去用他，是不是这样？好，但是这个如果他在讲，他说实际上不是与主连接，在一个恩高成功的关上是一个服事的恩高。好，这个人好像看起来并不是没有很有才华，不一定很会讲 很有口才。好，那就是记得以前有人就说这个牧师哈，他的口才并不是一流的。好的，他还是觉得不是说完全没有口才，口才他只是就是说你跟我当时我整理有时候江姐的他讲的道哈，我就发现跟我过去的牧师讲的道有点不太一样。他因为他讲的时候讲话比较慢啊，还是有点重复啊，就说从因为我过去的有一位牧师，自己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滴水不漏啊，他口才非常好。完了以后呢，那讲话我整理他的道，基本上他一篇道下来没有嗯嗯啊啊，没有这个语法错误，讲的你讲的他的原文下来，好把它写下来，就是一篇非常好的道。但是你却觉得缺乏什么？缺乏的不是口才，却是一个恩高。好，那个教牧师他讲的道以后，他带着一个恩高，常常他讲的一个见证，就会触动很多人的心。好，实际上这个跟一个人他在内里跟个神与神连接非常有关系。好，因为我知道江牧师他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安静等候神，所以神在他安静的时候就会把一篇道放在他的心里，把一个负担放在他的里面，所以这样子就会触动人心。好，所以这个恩高是一个人在内室里与主的关系的。好，那所以我们如果想服侍神，好，你想的最重要的是不是说我忙碌的到处去看很多听很多的道，读很多，或者是就是发展自己的才华，真的是你要常常放下你忙碌的脚步，好，安静下来与神在一起，你的服侍的恩高和能力就会慢慢起来，慢慢上去哈。好，这是一个，这是你服侍的关键。好，讲的一个关键就是说，结果子的关键是什么？结果子的关键实际上就是修剪。好，葡萄树，以前我们家的后院有一个葡萄树哈，我那个时候先生很会讲话啊，就他说他怎么连什么风姿什么讲的头头是道，但他不做，你知道，我们家。后院一个葡萄树呢，它从来不剪枝，不剪枝呢，就这个枝就到处疯狂的长哈、哦，所以我们家的后院长出来那个果子又小又酸，所以我那个果子长不大，就是这个。像我们这它的不少啊，我们真的在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在地下放，到底还是长很多的叶子，整很多的枝子，很多叶子就是不长。就是不找葡萄果子，知道这个结果子真的是一个关键，这就是要被修剪，被修剪。但是修剪的过程真的不是那么舒适的，好像一个旷野，好像你被甚至觉得有被神抛弃，是啊，那个好，所以实际上神他这个里面这个信息里面讲到，神要修剪你，就是要挪去你的一些。搅扰，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身上，都从身上我们都有呼召和命定，但是我们自己呢，却不一定喜欢。好，就喜欢发展自己的喜好了。完了又走那条路，就觉得说，哎，神可能让我走这条路。好，我们就是喜欢做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好，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实际上就是我自己。好，我以前在过去的那个传。教会我最喜欢做的什么，我就是发展我自己的才华，哈哈，我天然的才华。好，我很喜欢写画画，从小都是那样。好，写是没问题哈，完了以后这个教会就把很多的文字都啊，后来呢我又发现我喜欢做相片。好，那个就是用这个 Photoshop， 完了以后那片剪一样哈，所以后来我们教会的海报的设计，好，完了以后编杂志，好，全部我一走就全包了哈，而且做到有时候晚上不睡觉，常常熬夜哈，常常熬，那我也觉得，因为那这样的话，我做完了以后呢，大家都很喜欢，而且我当时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啊、哦，非常的欣赏我，完了有人就是不管在 台上和台下都是吹捧我哈，好，我自己也会觉得很被这个很被捧，就是捧了以后我就很高兴嘛，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就觉得我的服侍就是这个啊，我的一生的命定就是这个，好，我就蛮，因为我觉得是我的才华恩赐嘛，对不对？是神给我的。后来神慢慢把我带到这个牧主先锋教会了。我到这来这里想的说，那到了这个一个教会时间久了，你都想服侍，对不对？啊，那我就在想呢，我自己就想，我的服侍一定是还是做我原来的，我做文字以及做这个美工方面哈。好，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后来呢，我却毛遂自荐哈，把我自己做的东西给一些这个教会的领袖看啊，这样子。没有人理我，我竟然后来我觉得，哎，这个人不理我，我就去找另外一个人，还是没有人理我。完了以后，当时教会在做这个谦卑这本书的编辑哈，我就是字还不错，是改错别字啊，通顺语句啊，怎么样？他们就给我一篇，改完了以后呢，就再没有人理我，因为我后来就听到有人说。那说我做的不好，做这个东西，说那个他只能校字，校对哦，只能字的对错啊！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就好难过哈、啊，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搞的？因为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哈，我是专门被训练可以成为编辑的哈，完了以后。一个专业的人才怎么会到这种连那个校对就是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啊，后来我就很伤心呢，我就有点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受伤，我非常受伤。但后来我才发现哈，我当后来发现好多年以后我才开始发现，只是觉得一定是谁谁谁谁跟我我就有点这样子，但后来我就发现没什么，好多人都跟我过不去，我一直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到后来回头来看，我真的发现那是神的美意。你知道开门和都是神啊，没有神的允许，人怎么会能够拦阻？好，那个，所以呢，所以我就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是真的是把这个门关注，把教会这样，因为我要忙进去了以后啊，我这里为什么会卡呀？我也不太，你们其他的人敢啊？好，我这里也有一点卡，是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有点卡，还有点，那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但是华方也说卡，重新进下来，重新进来哈。好，我就下去一下子好不好？退进去，重新进来。现在好些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卡先，现在还卡不卡呢？好，现在好了哈，哦，真的有些网络真的是我也没做任何的事情，好点还是很好，不影响听。好，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啊，好，那我发现这就是修剪和带领，因为一个人我们很喜欢会忙哈，而且我认定那个是我的才华和恩赐，好，我就往那个。上面不停的发展，但是神是不是完？那是神的心意，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因为我自认为是哈。那当然，当神把这个门关上了以后，我就开始写文章比较多，我就自己在私下搞，完了以后就做部落格，完了以后我就开始在网上发展。好，正是因为我在教会里当时没有什么发展的话，我的时间比较多。好，完了又一直到了最近这几年，我才发现哦，这个原来网站到现在的规模哈。后来我就说，哎，真是说话像打嗝， 啊，那个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办哈。好，我就只好就是继续说哈，能听得到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呀、啊。好，那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是所以神会让我们去，实际上他会去做一些修剪，实际上他就是带领，用他的方法。好，比方到后来我就开始有做牧养的工作。好，实际上我不喜欢做牧养，我觉得人很烦，我比较喜欢做事情。好，但后来就是神把这个做事情的事情常常就跟我关掉。我刚刚来教会的时候，连那个我们同工都不要我，我做两天他嫌我做慢，他嫌我打字太慢，我生物打字也不慢，为什么连那个都没有事情，是那些服务都基本上不让我做。好，后来我现在发现神真的，我还要退出去，还要再进来啊。其他的人都听得机械听得都很好吗？还有的人听得很好，还是说你们的这个这个网上的住房间，我还要再退出去，卡得很厉害。有的人说很好啊，那有的人就却说很好啊，我要不要退出去？我的有不卡哈。先说几句话，看看是谁的问题，不是很严。现在是开始啊，我这个网络是怎么好的？对啊，主耶稣不要保险，要遮盖我们的网络。是的，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抽敌一切的搅扰，要完全的退去。是的，主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有你的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仇敌真的是不喜欢我们在一起这样分享哈，所以就搞一些这些花样哈，这样搅扰我们，让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听下去。好，我就发现神真的是用修剪你不让你出去插出去的地方，他就把那个门给关上。好，那但是如果说你安于现状，他有时候会找一个人在旁边用一下。好，你不得不往那边走，比方牧养。好，我的牧者就把我往牧养方面，我们网上的同工呢就常常去推我去做一些事情。不是推，比方说我比较喜欢保持现状。好，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这个内在生活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打字几个人在一起分享都忙完了以后呢，菲菲就在旁边说你 QQ 的话去 QQ 群的话人会更多一点。好，我说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呢？在那个内在生活圈里面，我们的十几个人我觉得蛮快乐。好，大家彼此之间都认识，因为为什么要到 QQ 群？到 QQ 群的时候一看人很多，好，当时是七八十个人吧，我又觉得蛮麻烦哦，那么多人我也不喜欢。他后来说哎，那个语音更好，到语音房间 QT 语音房间，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啦，干嘛要语音很多人一起讲话还不知道要听谁的，我就说不要。后来我就发现真的是被他一直推，推到现在，推到后来语音，到了语音房间以后是发现这语音也不错嘛，语音不错。完了过一段时间呢，我就又一个保持现状，我蛮喜欢的哈。他老师就在旁边讲说哎呀，他就是不满足，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网上的施工一直都是这样呢，一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路好像他就感觉很不满足，常常我旁边就是这个像个蚊子嗡嗡嗡的。我说你要为什么不满足？我说这个蛮好的，已经后来那个 从80到了100人，我就很满足了。他就是要怎么要牧养啊，要怎么要鱼，怎么什么陪着走啊，要去训练童工啊，真是。后来我就很烦啊，有时候有点烦啊，但是我就发现真的是我就发现这就是神的一个神的一个修剪。你不喜欢做的事，他就旁边有一个人就推一下你。好，你真的喜欢做的事情呢，神就把门给关上啊。真的觉得这种修剪让你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所以很多时候是逼不得已啊，逼不得已。上次有一次回国啊，更逼不得已要回国。我那个时候不认识苏妍。好，我就是回国，我就只是在那个时候还是什么，我在网上只是说，我要回国哈，只随便说了一句。他说你到我们这来看看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从香港走，我是回到广州。他说因为我在广州啊，你就在我们那来看看呢、他说我有一个团契。后来我就说 OK， 那我们就去你的团契看看。后来他突然跟我讲说啊，我们教会让你到我们这来啊，完了以后呢，你就是来跟我们讲一讲他的整个教会，一下子就是100人哈、啊。我说我只会讲半个小时，我讲不长。他说没有，我们这也不是让你讲很长嘛，大概我算一算6个小时可以吗？就觉得说哦，真的是，你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吓坏了哈，我回到。到广州的那第一个晚上，我吓得晚上睡不着，就是一直这么骂苏妍的、啊。我说那个苏妍怎么会？这就是你这是害人嘛，对不对？我只跟他讲说，到你团聚去看看你怎么样这样害我。但是我后来就发现，我就是发现神真的是，就说他会喜欢做的事情，他会把你推一把啊。但是你很可能。那个不是神的心意，他神就把门给关上，这就是他的一个修剪哈，修剪会对你不是太舒服。好，所以我现在呢就学的比较乖哈，所以我每次呢就开始去仰望，去祷告。如果呢我觉得是神的心意，我甚至我觉得我有点害怕，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去做了。所以我上次回国之前，后来有一个一只好就跟我。发预言就跟我讲到，他就讲的特别讲到教导这一部分，他就说，他就讲到我的定，实际上是应该就说他在中国还在美国，他说我看到两幅画，一个西洋画，一个中国画，他说你的服饰的合场是在两个地方。好，完了以后他也讲到了教导，讲到了就说，然后我就。想哎，没办法，我就在这个上面，我就开始跨越一步。我觉得说我情愿我跟上去，好，我不要被迫修剪的时候比较难。好，那我最现在实际上，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事工在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服事量在增加。我就很害怕自己因忙碌而失去了起初的没有时间与主连接哈，所以我就不管多忙的时候，我就单独花时间，好，就是跟神亲近，然后呢，也跟我的代祷同伴一起，我们就为渴慕祷告，常常如此。好，那当然呢，我就后来因为单独等候神，后来我们就到七月份开始在网上，好，那神光照，就说在特会的前夕，神光照我，就说里面失去起初的爱心，好，让我真的是更多的去等候神。后来我发现我等候神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让我也在网上带着大家一起来等候神。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每天晚上那个晚上的8:30，好，我就一直跟着走，因为有时候早上我这边早上是4:30哈，这样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一条道路，好，不容易我也要走，好，那而且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开始有果子出来哈，这个半年来哈，我真的发现很多人就开始给我写见证啊，告诉我他们因为这个这些聚会使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哈，所以我就知道 你真的是要知道神开门和关门都有他的美意哈，不要因为看到有时候哪些教会啊，或者是教会的服事哪个地方不理你啊，你就觉得很沮丧啊。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神借着人好来引导你前面的路。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这个里面讲到还有结果子的定义。结果子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人数？他根本没有讲到是人数，我们人喜欢大的东西啊。那他实际上结果子不是在人数上面，而是就说是在你心灵的深处，这个能够他能够有一个触摸和影响。所以说我们网上哈，实际上我们刚开始的那个 QT 语音的聚会，好，人数加了很多哈。我们刚开始的语音聚会，长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只有80几个人，好，那现在就是200多，有时候到300多哈。每早上的等候神的时间，人晚上你们晚上等候神的时间，好，我们人更多，有时候甚至快到了400。好，这个上面并不是一个人数，好，我们要看的时候看，就说你对人心灵的影响和这个触摸，就看到的感动的地方。我常常是看到很多人在等候神的时候，他会流泪，好，会那个里面一个渴慕会起来，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人数往上增长和结果子好像是同步的，但有时候是相反的。好，所以呢，我在这个我们小家里面上，我们人数一直都没怎么增长，好，一直都是十几个人，但是我发现人的生命在改变，好，有的在吸引别的小家的人往我们这边跑哈，我就知道他们都说，哎呀，我都是好享受，好想人数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好，只要但是来的人我就很不一点，就是来的人他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他来的时候他会不会感觉被神触摸，这个是重要的。好，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也想你想讲一下，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定义哈。这个很多人以前我很早的时候就是用这句话，我常常是指的是得祝福啊，神的恩典好大啊，你看他祝福我哪些，完了以后这家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实际上这篇信息里面讲的万事互相效力是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绝对不一定是祝福啊，我们这个很幼稚的基督徒才会只是想到要祝福啊，这个神给我多少东西啊，完了这样，但这个不是指的，这个地方并不是指的外面的一个看得见的事物的恩典哈。那实际上他常常其实这是指的我们生命的成长，好，对我们生命属灵生命是否有益处。好，如果发生了某一件事情是让你更加坚强吗？更加与主更连接吗？还是其他的？因为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小家的人讲，我说以前基督徒哈，或者是有困难，他没有工作，好，到了我们小家说要希望我们为他祷告，有一个工作，但是呢，我们因为他祷告有了工作以后，这个人就不见了，好多次人都不见，所以我就一直感觉到，我还跟我们小家人说，我说现在来的人呢，没有工作的人。我现在担心我到底要不要为他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工作，因为每次有工作这个人就不见了。好，所以发生的祝福有时候不一定对你的生命有益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神会扣住祝福，还让你真的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有一个扎根了以后，他再把祝福给你，你那个时候就不会离开。好，所以还有呢，就是有时候呢，你会遇到一些你的环境啊，环境它都是神安排给你，你遇到了不容易的环境呢，有的人会去怨恨神，所以不容易的环境不一定对你有益处，益处是什么？是爱，对爱神的人有益处，是说在乎你的反应。如果你到那个时候你觉得说，哎，这个环境真的不好哈，你就开始怨恨神，所以你那个艰难的环境可以造就出一个坚强的人，但是也会造出 造就出一个伤痕满满的，就是说他里面充满了苦毒的人，好，他一生沮丧，完了有一所有的东西他都去怨恨别人哈，所以这在乎真的是你到底你相不相信所有的环境都是神的，是为了让你得益处。好，你要相信这一点，好，你就会开始去赞美他，为你艰难的环境赞美他，否则的话你就觉得说神你为什么这么待我。好，所以以前我一直有两个不容易的自闭症嘛，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苦读非常大，我就跟神说为什么，我说人家很多人连一个自闭症的孩子都没有，我却有两个，好，你就是让我仲裁啊，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啊。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很苦读，所以说我是基督徒，我祷告也就是五分钟的祷告，看着祷告好像也没什么效，祷告完了以后所有的小孩子也没什么好啊，这个甚至情况看到更严重哈，所以我就很难过，好，我就觉得神不爱我，好，神抛弃我，好，但是后来我发现开始进入内在生活啊，开始过内在生活，我才发现我常常为我的环境来赞美神，遇到了不容易的环境，不管是特别是小孩子尖叫啊，或者是那个别人告状啊，我就去赞美。诶，我发现我的生命开始改变，好，我的环境也开始改变，所以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我的大儿子已经后来到了上大学，好，在现在去读这个电脑专业，好，也读得非常好，好，好，那所以你要知道哈，你的环境好，很多神爱你的时候，他常常希望你的生命改变，他才改变你的环境，否则的话，你假如说你的生命还只是一个像一个很幼稚的基督徒的时候，那他改变的他就是那你他比方说我一祷告神就把我两个孩子医治了，你觉得我会回来吗？我会像现在这个样？我想我不会，我会看到哎呀我的孩子真棒哈，赶快去给他们这个让他们去上课啊，让他们去好好读书啊，完了以后去读名牌大学啊，完了我就会去安排小那我就忙在这两个小孩子，带他们到处去上各样的才艺课程哈，让他们以后出人头地哈，好，完了以后我自己有没有时间去亲近神去渴慕神，我想我就不一定了哈，所以神真的是他让很多的环境让你得益处，他有时候不会马上把你所需要的给你，他会慢慢的医治来的时候，你就慢慢的就会，我的信心在这种环境的当中，你看每次赞美我就发现我的心开始变化，环境开始变化的时候，我的信心增加，好，你慢慢生命成长也开始有知道哎怎么样子跟神连接哈，好，这个生命开始长大，也可以就会做出的就可以去影响别人哈，好，在我也发现我们的同工当中哈，上蛮多人都有这样的环境，好，有的人婚姻破裂啊这个先生婚外情啊，甚至我们很可爱的姊妹，很漂亮的姊妹，却竟然被先生扫地出门哈，让他滚蛋，后来又说你不离婚我就告你哈，这都到了这个地步。但是我就发现，正因为这样不容易的环境，嘿，他们就开始起来。好，你也知道我们的薛飞哦，薛飞实际上他这个见证也跟大家讲过，他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他遇到困境，他沉迷于网络哈，网络了以后，后来连学习成绩就一直都下去，后来连学位就没有办法完成，他就是因为就上瘾了以后，他完了以后，就后来他觉得没有脸见人哈，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忧郁症，完了以后就是自己讲自动消失。所以他的姐姐哈，姐姐是个基督徒，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把他给找回来，啊，找回来以后，他开始信主，他后来慢慢的，他开始接触内在生活，跟着他姐姐一起接触内在生活，他完了以后，他就现在神就用他的这个过去喜欢网络，好，他的网络，他现在还是喜欢网络， 但是他的整个注意力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他现在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到网络上面来呢，就是来带着大家赞美啊、敬拜啊、等候神啊，这个整个不一样。好，他就是他就会他的生命的改变就会影响很多的生命。好，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你天然人的喜欢的东西，神会让他变成一个祝福。所以他喜欢网络，你看他现在啊，在我们的网上做多少的事情呢？好，我呢我自己好，我喜欢这个写写画画，好，所以说我现在也不太做文字，我做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啊，都是实际上都是我们的同工作的哈，我都只是到最后只是帮着最后的看一下哈，好，那但是呢，我发现神还是会用我喜欢的东西去祝福，去带来祝福哈，但是总的来说，他先要带领你的路往前面走。好，他要让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对了啊，神所给你的才华和恩赐也会有一个发挥的地方，绝对不浪费啦，不会说我喜欢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网上真的是成为一个，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仍然喜欢写文章，好，我仍然还是喜欢这个写写画画的东西，我还是时常还是会有哈。好，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对的生命，好，好，那还有几个服事中，我还想这个信息里面还讲到一个服事中的一些误区，因为在我们网上也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服事神的人，好，在网络上，不管是在教会啊，还是在你的这个在团契啊，都有一些服事哈。好，服事的误区，好，第一个误区里面，他这个信息里面讲到，就是搞活动，好。你知道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传统教会哈，不管是传统教会还或者是有的人，就是一蛮多教会喜欢搞外面的活动，好，那个就是那个活动搞得很大啊，我们搞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节日来了，圣诞节，我甚至听到有人说圣诞节来了，我们教会把所有的聚会全部取消，全部搞排演排练，搞大型的歌舞节目。好，搞这歌舞节目，完了以后搞得大家就是精疲力尽，就为了那次表演，所以大家像邀请来看的人很多，但是那个东西，那个只是他说，就是后来那个姊妹就告诉他说，后来那个就变成了一个每次只是变成了一个表演比赛，大家在那个表演的排练的节目里面呢，比这个才华。哎，我的歌比你唱得好，我的什么什么比你，但是实际上教会所有的聚会全部把它停止，好，所以这个就是它就会造就什么？造就一大群这个什么叫做这个 baby 基督徒，哎，就是小小小小 baby 哈，永远长不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肤浅的，这是一种肤浅，都是充满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活动，充满了人。但是唯一的没有的话，就是我们就跟神没有关系，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没有跟神跟这个主连接哈。好，那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这个教会的活动，你活动需要同工嘛，所以就会需要很忙碌，忙得不得了。所以有个姊妹就跟我讲，她说他们后来排练这个圣诞的那个晚会排练的，她搞得天天搞得深更半夜哈，所以他后来就说，他后来到了后面，他说他不想再去了，他说他再不想去了，他说因为他觉得，他就问我说，他说我这样做对吗？我不去是不是不好？后来我就讲，觉得说这个实际上这个活动的话，你真的你不一定非得要参加，好，这个说，但是我觉得，但是呢，你要花时间与主连接，好，因为像这种外在的活动。外在的活动你能够触动多少人的心，你搞那样的一个活动有能够带多少的人真正的在神的面前啊？因为我原来在传统教会，我知道我们有时候搞活动啊，搞这个烤肉哈，烤肉来的人很多很多，烤完肉以后那些人基督那些慕道友吃完肉以后都不见了，所以我们到底带了多少人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发现带了很多人来吃肉，呵呵，所以我还把我们一大堆的同工都累死哈，就是搞了一堆吃肉的人哈，好，所以这个并没有真正的 真正的真的是啊，把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到后来我到牧主先锋教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没有活动，啊，当时还不太习惯哦。但是我就发现那个地方的话，当时大家都在就是追求神哈，很多的那个情侣炉聚会，我那个时候情侣炉聚会，我只要不上班我就去参加聚会，好，我就觉得神的同在很大。好，我上次还有去那个这个佛罗里达的一次复兴大复兴哈，到那儿去参加聚会，在那个地方聚会是上每天上万人去在那里面聚会，没有人传福音哈，但是里面却很多的慕道友去那里面，他们来怎么？那里也没有饭吃哦，也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你都得在外面买哦。但是他们就是来看，就是来看他那个神的同在，好，就是看神迹奇事，好，也而且那个当时的神的同在在整个会场，有的人还没有信主就被圣灵击倒在地上，你知道？所以这些人信主非常容易，好，那个时候就是大批大批的。就开始就是开始决志信主，所以他们每天下午的时候就出去传福音哈，就一堆一堆的人是成群结队的，是上百人那样子，真的有点像这个新约里面那个上千人这样子决志信主。他因为是看到一个真实的神的同在哈，所以那个不是搞活动，所以你每那活动是很好，如果神没有让你搞那个活动。好，所以上次有一个小家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搞活动哦，搞得累死了，完了又把烤肉全部烤来，发现呢他们小家一个人都没有带任何的慕道友，后来就成了他们自己联谊了啊，把自己准备的肉都自己吃了，呵呵，所以这就是搞活动的这个，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服事的误区，因为你搞活动要花很多的精力，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个人喜欢。这个被拥戴，他喜欢追逐一些有头衔的人哈，所以呢就是一方面，如果是有些人哈，就是很多人喜欢来找你哈，让你给予属灵上的帮助哈，你就自以为这个你的光景很好，你可以指教别人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每一个，就说你是不管是在你有牧者的头衔的也好，或者是你在团契里面是团长也好哈。那不一定是你现在的光景，很可能你是你过去拥有一个属灵的丰收，这个是这次的信息里面，你过去的属灵的丰收，好，让你呢就很造成了很多人对你有期望，好，你就开始到一个某一个位置上面，好，成为一个就，所以我有时候这个我常常也听这个信息也蛮的，就是也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哈，所以即使有人来，因为很多人就会在网上跟我发短信啊，会说一些感谢的话呀，完了以后如果我要稍微有点飘浮的话，我就会沾沾自喜，就以为我现在不错了，像这个不是的哈。好，那个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走入一个贫穷的光景，我的属灵上出现一个贫穷的光景，我可能会在一个蒙蔽的当中，好，所以呢以为自己会是一个某号的人物哈，所以这个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啦。我自己有时候常常跟我自己讲说，我每天我就要常常要审视一下，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我有没有常常花时间单独的跟神连接哈，有没有常常从神那里能够有一些开启，好，有一些光照，特别是光照的地方，好，有没有？好，有没有神的一些开，有些修剪哈？好，我这就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呀。所以你就是不要害怕。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哈，从你自己来说，你帮我们这边的人啊，这个没关系啊，没有人拥戴我啊，我连小组长都不是啊。好，但是你也要注意一点，你要跟随谁？好，你要跟随谁？是不是那些有很在教会里有头衔，很多人都很喜欢他，而且这个人非常的会这个会办活动，好，你就觉得他的属灵的光景很好，所以你大事小事都去问这个人，觉得他是从神来的哈。好，所以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个人说的话的话，你就会跟随他。好，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辩论辩清楚哈。一个喜欢办活动的人，不一定 他不一定，即使他外面有一些什么头衔，但他不一定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好，所以你自己也不要盲从，不要盲从。所以你盲从了以后，你很可能跟他一起办活动，很喜欢办活动，所以就也会走到外面里，外面的世界里面。好，所以所以你这个所以你常常要深深的扎根在内室。好，完了以后呢，你寻找跟随的人呢，是这个人呢，他也许在外边上就像那个枝子一样，他看的不是那么好像很多人跟随他，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的身上有一种馨香，他去带人家信主，或者是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感觉到他真的他身上能够散发出一个馨香，一个恩膏。好，你就去跟随这样的人。好，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他并不一定，他身边不一定很多的人。好，但他也不是一个跟世界妥协的人，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他不会去讨好别人。好，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也在看，好，有些我的确也看到了有些有这样的生命的人，我就去常常跟他接近，即使他身上也他没有什么太什么头衔，但是我羡慕这个人的生命，我就会去接近他，和他常常有什么和他一起祷告。好，所以我现在的这个代祷同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我真的是也很珍惜神把这样的人放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不要盲从，好，不要盲从，好，好，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讲的说，在神修剪你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神预备你，好，你就不要沮丧了。好，因为我们在网上我也看到了一些传道人哈，传道人他在自己的教会就遇到很多不顺利，好，神带领他就到网上来，好，就是看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普通的网民，好，因为在教会被排斥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他就感觉到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看起来好失败哦，他觉得说好像被自己的教会好像丢出来了或者怎样。完了以后呢，我说他就跟我也就的确有这样的传道人跟我交流交通的时候，我说不要紧，我说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时间，真的是让你就是你一下子什么头衔都没有了，对不对？我说那很多旁边的人对你的期望也减低了，对不对？你就有很多的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好，到网上来参加各样的聚会。好，你在这里来到网上好像看起来也是一个普通的网民，甚至也不是我们的核心同工哈。好，所以你也没有关系，神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时间，好，让你扎根在里面，好，与神连接，好，时候到了，神绝对不会不用，因为你要结果子，你结果子旁边的人是会看得见的，而且这个果子是可以供应别人的。好，我就说呢，你就是要等神的时间。好，那在神的眼前为成功，好，而不是，而且我相信这样的人，当他开始真的结果子，又大又甜的果子的时候，好，他的这个神就会使用这样的人，一定会使用。所以当你所以进入一个属灵的荒凉期哈，旁边的人都离开你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工作失去，你的教会也不使用你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抓紧这个时间起来追求神。好，因为神要挪去一切搅扰你的，因为他对你有一个命定。好，他让你突然一下失去这些东西，实际上他就是让你的生命来深深的扎根在一个葡萄树上哈。所以实际上我真的是也鼓励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中国的合场非常大，神不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深深扎根与主耶稣连接的，好，神不可能不用你。许多的教会上都需要内在生活哈，但是我们却需要一个传播内在生活的一些传道人。好，那你有没有准备好？好，所以你就要知道，而且那个内在生活是不是传授知识，而是传递一个生命，传递给别人。好，所以不是口才，而是恩膏。好，所以你真的要把握这个神修剪你的时候，你积累你的恩膏。所以你每次到这里来，好，等候神和这个赞美任何一个聚会， 好，让神的同在临到你，实际上这个是积累你的恩高。当你和别人这个有摩擦的时候，你开始学习谦卑的功课，或者是顺服的功课，你下来，实际上你也是在积累你的恩高。好，到那个到时候到的时候，好，你一定好，一定这个一定神会使用你。好，他这个信息里面听到的这个信息，好，你他里面有讲到说你怎么样，你事工的发展呐、啊，以及你怎么样子处理你的忙碌啊。好，那我就想讲两点哈，这个就是关于你这个如何，就说调整你的脚步哈，服事的脚步。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发展事工或者是开始某一个服事的之前，好，你要该怎么做？好，有人就跟我讲说那比方旁边的人有人告诉你说，哎，你要这样这样做，哎，神需要你啊，怎么怎么怎么的。但是呢，好，但是那个啊。你要想你呢还是要等一等哈，因为神不是一个急急忙忙的神，不会说跟你说你现在要参与一个什么服事，你现在就要进入，你不进入那个服事呢，你就会被咒诅。我的确在网上听到这样的一些讲法哈，因为有一个传道人说啊，他的这个他在某一个教会哈，人家就让他全时间服侍，如果呢他就当时有点犹豫嘛，因为舍不得他的工作啊怎么样的，好，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老还是怎么样的，就开始威胁他哈，说如果你现在不答应这个服侍的话，那你就会被咒诅，好，你就会怎么怎么，家庭会怎么的遭殃或者怎么样。他在出去了以后，他那天不知道是被自行车撞了一下，还是摔了一跤啊，他就开始就想到说，哎呀，好像神真的是在咒诅哈，我只是有点在这个犹豫，不太想辞去我的工作哈。完了以后，神就开始咒诅。我告诉你，那个是个谎言，绝对神不是一个急急忙忙的神，他要如果让你服侍他。他一定会让你里面有一个感动，而且你会越来越看清楚那个感动是出自于神哈。好，所以有时候我要不管做什么事情哈，特别是我们在事工上面，我们哪个事情要怎么发展，好，我们同工有时候也会跟我讲了以后，我会觉得说这个很有道理啊，这个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对对对，但是我要想一想哈，我要看里面有没有感动，好，就好，那我就不会马上开始了，因为我怕走错了。好，那我会祷告一段时间，好，我发现有平安，诶，也觉得那个东西也蛮好了，好，也蛮好了。那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说，诶，可以蛮好的话，我就往前走一步，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哈。好，但完了以后这个地方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嘛，那我就会要那我就会继续往前走。有时候会很多人跟我讲同样的一件事情，我有时候会比较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我还是要跟神问神说，诶，这个是不是这样子，诶，是不是这个这个是你的旨意。就像是去年年初的时候，这个薛飞只是提了一下，就觉得他对网上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因为我是比较安于现状，我觉得网上蛮好的。他后来就觉得说，哎，他说我们网上，他只是反问了一句说，我们网上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施工？好，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挺麻烦的，干嘛正式的施工？现在就蛮好的嘛，怎么的？好，但后来我就开始去祷告。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因为他不止讲第一次哈，讲好多次。后来他有一次就是哈，他去年年初的时候就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写得非常长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有一点埋怨了，他就是觉得这个就觉得对我们这个网上这样子不满。好，他不仅仅只是讲这个成不成立事工这个事情，他也对其他的事情他有一些看法，一些想法。好，那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说，哎，神真的是不是你要我突破的时候哈。后来我就开始去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里面有个热情起来，好，就觉得说，对，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好，那个是可以的哈。那个时候，当时我还把我把那个薛飞的这封当时那封信我还先发给一个牧者看哈， 完了以后呢，我再把我的想法也发给这个牧者，跟这个牧者说。那个牧者说还跟我讲说，你说的事情和他说的好像你们两个人说的不是一样的。我说不是，不是绝对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他的那封信，我说突然点醒了我的里面，我觉得说是的，是时候了，我们是时候了，因为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开始怎么样，我就觉得神就开始给我里面一个蓝图，因为我就发现我就开始祷告。好，一祷告后来我就搞了一个什么这个事工梦想图嘛，我就当时画了一个图齁。好，我就给薛飞就说，我说哎，我就有一个梦想图。好，他说这个也太大了吧，你这个他只是发了一个牢骚，完了以后说那个不满那个现状，你就突然一个梦想图齁。后来我说我真的是有点感觉齁，这个神真的是对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好，我们就开始一步步的做吧，所以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我们就开始在计划短宣啊，和各样的事情和网上的事情。好，我就说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我们不那个梦想图是怎么样哈。后来到今年一月份，就上次有一次上个星期六还是上上个星期六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再把现在的图表后来又发上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梦想图已经成为一个具体的一个图。但完了又马哪一个服事的表上有多少同工在做某一项服事齁，已经这个网络的那个梦想图已经变成了一个实际。所以我就知道这些东西是神开始计划的，实际上也是神帮助我们达成的。所以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放上这样的一个梦想。好，那当然我们去做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里面的热情起来，好，我们的里面的感动和平安都在走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才是一个事工的发展。当我们发展的时候，我的牧者也在旁边常常跟我讲说，哎，刘凡你不对啊，他说你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个向外的去这个忙碌于服事哈。他一这样一提，我马上就跟神说，神啊对不起，好，我现在再停一下哈，我不是说把事工停了，我就开始把我自己的服事就是开始缓一点。我说神，我要跟你对齐，因为我不跟他对齐的时候，我下面的路就没有办法走哈。所以我另外一个要讲，就是说你忙碌的时候，你怎么样子削减你自己的服事。啊，削减你的事工啊！像我们在你们在网上看好，我们都在一直发展，没有削减。实际上，我常常在削减自己的事情哈。我们要怎么的？像神，我们一般这个信息里面常常要讲说，基督徒都喜欢做大事，好，西方的都喜欢做大大大。好，实际上我们网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有一段时间，我也想到要大大大，大大大的时候，然后完了以后，牧者就提醒。后来我也发现我很忙碌，忙的没有办法等候神，也忙不下来哈。忙不下来的时候的话，我就没有花时间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那就是到去年七月份嘛，七月份在特会前夕的时候，我开始我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在认罪悔改，在哭痛哭，我却没有眼泪。好，我里面觉得是非常的冷漠。后来我就去问我的牧者，我说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我们的网上的事工开始了，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规模了哈，我自己却没有，我的失去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好，我说哎，不要紧呢，我后来跟我的牧者讲，我说不要紧呢，我参加一个特会的这个爱火燃烧特会，那我的里面爱火一定起来了哈。他说不行，呵呵，他说不行，他说你现在就要赶快的跟神认罪悔改。我说可是我没有眼泪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后来他就讲了我几个地方我需要面对的，一个是跟我自己的领袖有这个叽叽嘎嘎的哈，里面没有感恩哈，这个还有一个他就说你就是太忙，好，就是一天到晚忙服事哈，完了以后你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子藏在基督里面。好，完了又要关上门哈，就是好好了。后来我就为这个事情，好好好，我赶快去祷告，我赶快去祷告。完了以后呢，我该去去求和睦的，我就赶快去求和睦。完了又去感恩，要感恩的地方我赶快感恩。好，完了以后，后来眼泪就回来了。 完了以后他说啊，这个才像话啊，对啊，我真的是蛮感谢神，真的是神放在我周围有这么好的牧者啊，会盯着我啊。好，那在特会的时候呢，我就也很多的眼泪啊，那爱火燃烧特会的时候很多的眼泪啊，并不是性急啊，常常是在敬拜的当中。好，等候神的时候，神就是开始感动我，就说你要不仅仅自己等候神，你也开始好不好，在网上带领一群弟兄姐妹开始等候神。好，因为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我现在从去年七月到现在一月份，我们每天这样子晚上我带大家等候神，我发现神在我们的网上就是一个心意，就是说你们的事工不管怎么发展，这个是个根基。好，所以我也看到薛飞啊和其他的同工开始有这个赞美啊，有看赞美的聚会。好，我们这个也是，我这个也是等候神的聚会，所以把这个基础一直在这个操练中间扎扎实实。我们不仅仅只是听信息，我们就是在把这个根基扎在这个稳稳的扎在这个地方，我们事工向外发展的时候就不会倒掉。否则我们没有根基，我们学去学来就会学去学一些这种很浮着花里胡哨的外面的东西，比方追求恩赐啊，追求这样那样，我们没有这个根基。好，所以我就后来才发现，哦，原来神真的是在我们网上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借着我们网上其他的同工，好，把这个根基每天都扎在一个磐石上面。所以这个特会啊，讲的这个更深住在基督里，也就是一不停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扎根在耶稣的这个根基上面，好，与他常常与他面对面，常常与圣灵相交。好，因为这个麦比口他就讲的说，这个与圣灵相交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开始。好，绝对是指这是一个开始，你没有进入这样的一个开始的话，你不可能，其他的后面的事情你就不要谈了，是不是？好，好，我最后一点呢，我就想讲一点点，还花一点点时间，就是讲这个分辨，他因为讲到说几种压力嘛，分辨什么仇敌的，从来自仇敌的压力啊，来自主的压力啊，还是他几个，我就是想提醒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你分辨是仇敌的攻击哈，那个是什么哈？比方说疾病，疾病的话，有些人认为疾病是从神来的，我告诉你，真的疾病不是从神来的。好，但是神会允许这个疾病，让这个仇敌来攻击你，是为了让你学功课。你有没有看到约伯就是这样？约伯他实际上他得病，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这个撒旦要试探他，要攻击他。神就说好，你做吧，你让我让你去做，你只是不要取他的性命。好，就这样，所以仇敌就拼命的攻击哈，就攻击。好，那对我们也会是这样。所以任何一个疾病进来，你不要去接受，而是要抵挡。不会说，哎呀，神啊，我得这个病就是你的恩典呐、啊，这不是疾病，不是恩典。好，疾病你要抵挡。好，你就是一个是斥责哈，一个斥责。试着疾病离开哈，完了以后就是用你的权柄，好，也不是用祈求式的说主啊，求你来医治，因为神是一个医治的神，他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的病都会得医治，你有这个权柄，你可以有这样的宣告性的祷告哈，啊，所以特别是在会中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你特别要领受这个医治。所以在我们的等候神的聚会里面，你知道在我们等候神的聚会蛮多人的病得医治，他们好多人说我的腿痛啊，胃痛啊，前两天的有个姊妹说她的脊椎痛到躺在地上，她没有办法坐起来等候神，她只是因为神的同在很大的时候跟神说，你能不能医治我的脊椎，我可以坐起来等候你好吗？好，她就发现神的同在，好大的同在，完了他的脊椎他的脖子就听到咔咔咔的响声，他觉得好舒服。好，聚会完了他也没有去想，没有想到说那个咔咔响声是什么，他就去睡觉，一觉醒来脊椎完全好了。我昨天还问他，他说我说你还痛不痛，他说不痛了，他说而且那边的那个脊椎那边的肌肉好轻松啊，好舒服啊，他就原来都是紧紧的啊。好，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是得医治，一个神的同在，有医治的恩膏。好，所以你真的是，你需要被医治的不仅仅你个人的祷告，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赞美和等候神，赞美也可以得，也可以病得医治。好，所以那个姊妹她说，她也讲她另外一个见证，她说她的眼睛红得像一个小白兔一样的红眼睛哈。她说原来大概要花一个多星期哈，要点眼药啊，搞什么，然后一个多星期这个血，这个红眼球，这个小白兔的眼睛哦，才会变好哈。但是呢，他就想到说我要赞美，所以他就来参加我们的赞美聚会啊。完了又到他主日的时候，他到去他自己的教会，他也拼命的为他的眼睛红眼睛那个小白兔眼睛来赞美啊。诶，上午赞美，下午就没了。他说啊、哦，他说晚上没有啊，下午还有。他拿了个 iPad 拼命的看他的眼睛，说还像小白兔，还到晚上就没了。好，所以这个是赞美和等候都可以有医治哈。所以疾病不是神的管教。也不是神的恩典，是黑暗权势这个仇敌的一个攻击哈。但是呢，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错误的决定也可能带下疾病。比方说你常常熬夜哈，这个晚上每天晚上到深更半夜两点钟才睡觉，好，那你的胃啊，你的肝啊，哪个地方你就开始出毛病，这个就是你自己没有照顾好你自己。好，这个不是仇敌的攻击，而是你自己不好好照顾，所以你要常为这样的事情，你要生病的时候你要悔改，跟神说，主啊，我真的向你悔改，我没有好好的照顾这个身体是神的殿，我没有好好照顾这个殿，好，你来医治我，我从今往后我要按时睡觉，好，早上也按时起来，我就是要焦距要对准哈。我就是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你的焦距要对准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我也想讲的一个这个也就是修剪与管教哈，它有时候修剪与管教有时候跟这个疾病有时候也有一点点关系哈。这个管教，这个不，神不用疾病来管教你，但他会用它来修剪你。就比方说仇敌攻击，或者你身体没照顾好，不管是怎么样，仇敌允许你当时生病。好，所以你这样，好，因为昨天这两天啊，我们小家有个见证，有个姊妹她就说，她就讲她十年之前哈，她那个时候非常的忙碌，她家庭小孩啊，还有工作，还有教会，忙碌的不得了。她后来呢，她就是忙到她先生在台湾工作，所以她所有的事情她都是一个人来，而且非常能干一个人哈，一个姊妹，她后来还发现她得了乳腺癌，乳腺癌的话，她就不停也得停下来呀，她因为得癌症嘛，所以她生病，她知道是仇敌的攻击，好，但是她也觉得说神啊，她那个时候，她发现她对她先生的苦读，她现在的不饶恕，她觉得说她希望她先生到美国来陪她。她为什么先生一直在台湾哈？所以她对她先生越来越苦读，常常跟她先生吵架。好，完了又也是忙碌，他后来那个时候他就是开始饶恕他先生，第一个他饶恕，开始他觉得神借着这个病开始要让他看他自己里面的光景，他开始去饶恕他的先生，他也开始把一些很多的事情放下来，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说神，我决定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他开始过内在生活，好，那个等候神啊，各方面好，进入神的同在。诶，好，当然他也去开刀了，他把那个乳房那样，这个乳腺那个肿瘤这个他都拿掉，但他没有去做化疗，他就常常的去赞美主，大家旁边人都看着他，就是他就变得非常的喜乐，他说他里面的喜乐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他发现神给他一个确据，就是要医治他，彻底医治他，所以他也觉得说，他就决定说我不去做化疗，我就去常常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好，来等候他，他就完全得医治了。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以后，他现在是我们小家总干事哈，还是非常的火热哈。所以我常常还跟他讲，他讲话特别快，我常常跟他讲说，你能不能讲话慢一点？有时候我追不上他讲话，我常常要打断他说，你把这个地方停住，让我有一点回忆的时间好不好？好，他就会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又快了哈。他到现在啊，过得非常的健康，所以他就知道说，原来 原来神是借着这个疾病来修剪他。好，当他真的是愿意跟神对齐的时候，神就他那个时候去祷告，去斥责疾病离开，肿瘤疾病离开，那就离开了。好，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发现光是斥责，光是祈求啊，都不够的时候，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问神说，我还有什么功课要学的，我什么时候该做的？比方我的苦读和饶恕，你得医治很重要的，你要有一个饶恕的心。好，你要去饶恕。好，我还有哪些人我不愿意饶恕的，我这个时候去饶恕。好，很多把这些东西全处理了。处理完了以后，你发现神的喜乐在你里面涌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病没了。好，所以这个医治的话还跟你的配合有关，跟你与神对齐有关。所以很多人就会误解，以为说，哦，这个疾病是神让我出现，所以我才会这样子，以后我才得医治。这不是，神只是允许这个发生。好，当你各方面的都对齐的时候，你处理你生命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神就让你完全的得医治。好，那还有一个姊妹呢，她也讲了一个见证哈。她信主的时候呢，根本她因为不可慕嘛，她主日也懒得去，读经也不读哈。完了以后，她就忙她自己的事情，她觉得说，哦，我已经信主啦，我已经受洗了，所以我已经天堂的门票我已经买好啦。哎，那个时候她已经60岁了，她觉得说，等我到时候快死的时候，我再读下圣经或怎么样。她说，反正我已经门票有了啦。所以她有一天呢，就突然呢就得了腰间盘突出，非常疼痛，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怎么疼痛啊，自己没得过。他疼痛到一步，他就是只能坐在床上，他就坐床上，连上厕所他都没有办法，动一动一下就痛。所以他的老伴呢，只能给那个便盆哈塞在他的屁股底下，让他这样上厕所。他说连便盆塞下去的那个动作都痛得不得了。他到这个吃饭是他的女儿喂他吃饭哈。所以他说，哎，他就很难过啊，他就吭声哭啊。他说，哎呀，我怎么成了一个废物啊？我怎么成了一个废人？我连上厕所要老伴伺候，好，我吃饭要得我女儿来喂我吃饭啊，怎么这个样子？他就开始哭。神就突然跟他讲一句话，说，你起来，你要起来来追求我。嘿，你要起来追我，不是只是在那祈求说，主啊，你来医治我，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东西没有处理好，就是你根本就连圣经都不读哈，完了有主日也就是你不追求嘛，神就是让他跟他对齐，就给他一个感动，然后他说好好，他就趴在那个地方哈，他就趴在那个地方，因为他说他坐着都痛哈，他就趴在床上，完了就开始读圣经，从启示录一直读到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读去读来，他越读就越来越有滋味哈，他越读越开始喜乐，读了以后他就开始，哎，就开始喜乐起来哈，完了还祷告，完了又跟神认罪，还跟神哭哈，说哎呀，这个你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原来圣经读的这么有滋味啊，怎么样子，他就开始很高兴哈。完了以后神就跟他说，你起来去上厕所。他说不对呀，我连便盆塞在我的屁股底下都很痛，我怎么会爬得起来呢？神就跟他感动，就说你起来去上厕所。他说好吧，他真的就起来了。他妈后来他的女儿看他说，哎，你不是不能起来，他说我试一试。他说神告诉我让我起来上厕所去。好，他就站起来。诶，他觉得他可以，他就慢慢扶着他旁边的墙啊，扶着他的这个家具啊，或者慢慢慢慢走走走，就走到厕所里面去了。他就去上厕所，他一上厕所就不得了，拉了一滩血。好，拉了一滩血，他就他的儿女就害怕说，哎，妈妈你怎么拉一滩血啊，怎么可怕啊。他说他后来他就当时他并没有感觉到惊慌，他看到主耶稣的，突然看到十字架，十字架呢是耶稣在那里为他流血。他说他的血耶稣为你流，他说耶稣的血为你流了，你不要害怕。所以你拉出来这个血呢是排毒，哎，不是问题哈，你不要害怕这个血流出来是有益的。 后来所以他就有一个感动，他就跟他女儿说，啊，女儿说要把他抬去看急诊，说你这个哪有说你拉一堆血出来哈，要看急诊哈，要他，而且他有60岁哈，他说没问题，神告诉我了哈，这个血是好的，这个血是排毒哈，耶稣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我现在的身上血的是排毒哈，好，上完厕所以后他就站起来。啊，活动腰，右边转一下，左边转一下，上面转一下，啊，后来开始做这个，上面举一举，再弯下腰，他这些东西动作完全是不可能做的动作哈。做完了以后，他的女儿就看呆了，都说啊，妈妈你会做这样的动作啊？对呀，他说我一点都不痛啊，所以说神跟我讲这个是排毒，你们不要害怕，这么晚了我还去什么医院嘛，我就做操哈，举好，弯下腰，上一上，左左右右摆一摆，右右摆一摆，好，感谢赞美主，他就去睡觉了啊。他一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从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完全好了，腰间盘突出的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他在那天讲的见证后，我就很高兴。我说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所以他的那个疾病，哎，是从仇敌来的攻击，没错，因为他不追求嘛，仇敌不管是怎么样的，就让他得了这个病哈。完了也，神也允许他，直到他不管是祈求也好，祷告也好，没用，神就开启他说：“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来追求我。”好，等他把这个事情做完了，诶，神就跟他里面跟他说话，就感动他了，他现在就好了。所以你真的是知道，真的知道这个神做事情是这样在做事的，生病不是从神来的，是撒旦的攻击，但是神要让你学功课。好，所以你要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功课。所以你要，如果你的功课没学好，仅仅只是在那斥责啊，在那宣告啊，在那祈求啊，没用。你要知道你的功课是不是要学什么，是不是要问神说，是不是你要得病的时候，你是不是问神要离开神哈？你我是不是离开神了？我是不是哪些东西要悔改？哎，我说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我等会儿可能还要跟我们小家的一个姊妹打电话，跟她说一下。还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就是很多的苦读哈，完了以后一片黑暗，跟我一直抱怨说我们小家谁谁谁有这个问题，哪个有那个问题哈，我们小家有什么问题，我一跟他讲说，我说你的灵不对，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我都看到了，你要看你自己的问题，不要去看别人。他常常说别人不可慕，别人要认罪悔改，但他自己却不听信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人家认罪悔改，你首先要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信息也不听，好，完了以后祷告也不祷告，完了以后都大家旁边的人都有错，好，所以我后来他这两天，昨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病了，他因为他到处去，因为他跟我讲了以后我都不理他哈，他就说我还有很多问题要跟你讲，我看到很多问题，我说我不听你这些问题，好，这些我只要你回到你里面看你的问题，但他觉得他没问题，他说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听信息，我是有理由的。你不知道我的理由，他的理由是因为别人过去伤害他，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可以现在不听信息。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但他现在就病了很严，就是流行感冒很严重。他就昨天就跑了那个小家来，让我们为他祷告。他说你们的祷告很有效。好，我说好，你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让他回家休息。好，回家休息，我说你先回家睡一觉，完了以后等我想一想哈，我因为想一想到底他要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子为他自己来祷告。实际上我现在突然一个想法，就是他要真的是要回转，好，他的这个要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好，回如果他要问神，我这次这么感冒这么严重，好，这样子我到底要学一个什么样的功课，是不是因为我里面的黑暗常常去指责别人，说别人身上有黑暗，完了以后呢，因为你里面的心思意念的黑暗的话，神就说会被，你就会被，有时候就会仇敌就会就有一个权柄进来，他可以攻击你的身体， 攻击你的心思意念。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你才可能会得医治。好，所以我突然一下想到这个，我可能看什么时候我要跟他谈一谈，完了以后我再去来让他回到自己里面，完了以后然后才再为这个医病祷告，否则这个东西不工作的，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没解决，你工作不了。好，所以我最后很快的就讲一下，就说还有一个仇敌的攻击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所以我就知道这个心思意念，这个仇敌是攻击了这个姊妹的心思意念，她一些很多的想法。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有时候有些忧虑的一些来临啊，突然不为什么，就是感觉到想死啊，是怎么样？像很多这些是从仇敌来的哈，你就是要斥责这个负面的想法离开啊。今天这样我也在跟我们自己的一个，我跟我自己的一个同工也在讲，他有时候他就为一个事情，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对方好像有点围攻他或这样。后来我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思意念还是被仇敌在攻击哈，因为仇敌会让任何一个你不舒服，比方某一个人对你的反应一个不舒服，他就会在你里面设计一个思想，就说你看他就是对你不满意，他就是不喜欢你，他就是甚至是在围攻你，说一些话就是让你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要如果一直你的心思意念落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扩大，不仅仅这个人不喜欢你，旁边那个人好像也不太喜欢你，因为那个旁边人怎么怎么样。好，所以你这种黑暗的思想，你允许他往下走的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当你遇到这个时候，你就跟神说，奉耶稣基督，我要斥责这个猜疑要出去。我相信那个姊妹说的话或者是什么，他们是爱我的，他们只是为了，就是说为了我的益处，或者是为了这个团体的益处，说出他自己的看法，只是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绝对没有轻看我的意思。所以你即使当时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意志力好，还是觉得那个人在猜，那个人这个对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就要斥责，这是猜疑。仇敌会借着你任何一个不舒服的，他把猜疑搞进来，好，你就是要拒绝这个黑暗进来。你常常在神的面前要宣告说，我告诉你，大部分人可能说话只是有时候比较直，不是真正的想与你过不去。我发现这个是一个，特别是在神的家中，好，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你和另外一个同工观点不一样，只是我们就事论事说出来的时候，很可能让你不舒服，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哦，他轻看我。这样我很多时候我发现呢，对方没有轻看，他只是讲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想法，你的这个做法不对啊，好，就只是想表达他不同的意见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就是要抵制这种黑暗在我们任何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一点点感觉到他轻看你，拒绝你，你下次看他眼光就会不一样。如果下次有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发生，比方那个人又跟你有意见不合，你就会又想说，你看了吗，他就是看不惯我，上次与我为敌，好，现在又与我为敌，所以这个事情你就跟这个同工无法相处下去。好，所以这就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好不好？所以每次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是也，假如说对方讲话真的是冒犯了你，你就是饶恕他，说主，我真的相信，我就是饶恕他，他当时的话语伤了我的心，好，我饶恕他，好，同时我也真的相信，我真的是相信在爱里面，爱你，相信他没有恶意，他只是表达他的意见，好，绝对不是轻看，好，所以你常常有一个悔改、祷告、饶恕，但这些都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这段时间我就常常就在我们在编辑这个征战得胜之方，因为我在搞最后的改稿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这真是这样。我们常常我们许许多多，甚至是属灵上凡成熟的人，我们会落在这个诡计的里面，我们会落在这个黑暗。好，完了以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同工啊，就会有一些隔阂，好，会有一些嫌隙，好，甚至你有这个嫌隙的时候，对方都不知道，好，完了以后你这个以后有什么嫌隙就越来越大， 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在一些团队里面常常有分，会有纷争分裂，就是从这里来的。好，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真的是要帮助我们。好，我今天讲的比较多啊。好，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时间，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给我们一点点时间，你安静下来想一想，最近你真的是遇到了一些什么被神修剪的光景，或者是你今天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仇敌的攻击的里面，心思意念身体被仇敌攻击，我们花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安静一下，让圣灵来开启你，我该怎么办，我哪个地方没有跟你对齐，我们先要与神对齐，我们的身体被医治不是问题，我们的心灵被医治也不是问题。圣灵，我们欢迎你，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释放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开启我在这样一个结果子、一个被修剪的季节，要知道我真的是哪个地方需要被修剪，你来开启我，我到底落在哪些忙碌的里面，以至于我的眼目偏离，圣灵你也来开启我，现在我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我的眼目偏离，我的心思意念开始有猜疑，开始被拒绝，圣灵你开启我，我当如何行，圣灵，我谢谢你，你智慧和启示灵更多开启我的心，你要来告诉我，在这修剪的季节我当如何行，任何一个感动，一个想法，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去做，圣灵，我也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斥责我里面一切的心思 黑暗的心思意念要完全离开我。吃着这个被拒绝的伤害要完全离开。是的主，我奉耶稣基督名，我要饶恕，饶恕这个伤害我的人，将他释放在饶恕的自由里。你想到哪个人，你觉得他在伤害你，你就是说出他的名字，说出我真的是，我饶恕他，我不再被这个伤害。圣灵，你的光，你的光进来，你的光进来，让我的里面是光明的，毫无在我里面要毫无黑暗，仇敌在我里面毫无没有地位，没有任何一寸土地。谢谢主，谢谢耶稣，你今天坐在我们身上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好，今天聚会就在这里。好，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你刚才我们在祷告当中或者是信息的里面，任何你